弟兄姐妹早上好。刚才领会的弟兄把我们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带我们读过一遍，那我再为弟兄姐妹再读几处的圣经。我再把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再念给大家一遍。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传扬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然后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十三章第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十三章二十二节，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恩主，我们把这些话摆在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自己向我们说话。主，在这个聚会当中，我们不忘别的，我们只见耶稣。主，我们只求你使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注意力摆在你自己的身上，让我们看见唯有你是我们所信靠的那一位，让我们能够听见唯有你是那说话的那一位。主，叫我们能够睁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美。主啊，也叫我们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听见神在他儿子的里面对我们所说的话。主，我们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有给我这样的一次机会，再一次跟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有一些的交通。那我心中的负担，那就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那我今天的主题呢，是讲到神儿子的独一性。那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一整章都是论到神儿子的独一的特性，就是我没有办法把每一个都讲出来，因为它里面呢有包括七样的特性啊。那我今天就选择了前面那三样啊，因为这希伯来书我们看见说这七样的特性哦，我们就从第一章的第二节的里面，我们看见说唯有他承受，唯有他承受。然后第一章的第三节啊，唯有他是。那么在第三节的后半段，唯有他能啊。那么在第四节第五节，我们又看见说唯有他有。那么第七节到第六节到七节，他那里说了唯有他配。那么到第八节到第十二节的时候，唯有他永远长存。那到十三到第十四节，那里论到唯有他被高举，都是主耶稣基督独一的特性。那么今天我的负担就是在前面这三段，就是呢讲到唯有他承受，唯有他是，那唯有他能。那么我就重点就放在第一节到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年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这本希伯来书啊。因为这个希伯来这个字，我们就很清楚就晓得乃是说到个过河的人。第一个过河的人我们晓得是谁，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蒙神的呼召，他过了那个幼发拉底河，然后他进入迦南地。从此之后我们就晓得一件事情，他过了河，他也再也不能回到以前了，他再也不能回到那个加勒底的乌尔的，因为他过了河之后不是只是做他自己，因为他过了河之后他乃是归给基督。那么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我们来讲的话，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都是过河的人，我们都已经受浸归入基督，我们经过约旦河而进入迦南地，我们就已经归给基督，那么我们再也回不了，不能再回到从前了。我不晓得弟兄姐妹里面的感觉是怎样，但是在我的感觉的里面，我有的时候常常觉得，我们相信主的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热心的追求，我们爱主，我们里面渴望能够更多得着主，我们就在这条路上跟着这位耶稣基督我们的元帅往前去了。但是呢，当我们信主有一段年月的时候，我们常常因着许多的事情，因着困难，因着难处，因着挫折，因着人的诽谤，人的误会，然后呢，我们呢脚步呢就慢下来，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灰心，我们会觉得疲倦，我们会怀念以前好像比现在更好。但是在基督徒的这条路上，我们不进则退。在主后64年，我们知道发生一件事情，那就是罗马的皇帝尼禄王，他在主后64年，在7月份的时候，他火烧罗马城。然后呢，在10月份的时候，他就开始大大的逼迫基督徒，他把这个罪全部都归在基督徒的身上。那个时候基督徒面临的相当大的难处，那么在特别在犹太人中的基督徒，他们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晓得那个罗马帝国呢，他把一个地方打下来之后呢，他就会尊重他本地的文化，把他本地的文化都存留，甚至本地的那个宗教信仰他也尊重。那么说，就是你的文化跟你的宗教信仰是受到罗马帝国的律法的保护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呢，犹太教因为是在律法上是受保护的，所以呢，这个逼迫呢不会临到犹太教。那么罗马后来罗马人因为他们以之前开始的时候，他以为说这帮信耶稣的人跟这个犹太人没什么，跟信犹太教的没什么分别，所以呢这个信耶稣的人也在保护之内。但后来他们慢慢就发现，哎，这些人跟犹太人不一样那么因着这个缘故的时候，他们逼迫犹太人，逼迫这些基督徒的时候，这些在犹太人中的这些的基督徒呢，他们呢面临着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试炼他们呢一面被人诽谤，一面遭患难，而且成了戏景被众人观看，甚至他们的家业都被人抢去这是在希伯来书10章我们可以看清楚看见的。所以在这种患难的情况的里面，他们呢很想恢复犹太教那个祭司的礼仪体制，想恢复到犹太教的里面，因为他们觉得说回到犹太教的里面就会受到罗马律法的保护，他们就不会落在苦难的里面。因此他们面临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他们的信心遇到很大的挑战。那么使徒在这样的时候，他心中有一个极大的负担，他觉得说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指真的希伯来人，我们是过河的人，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人的本性的里面，我们常常是这样子。你还记得在迦南，在以色列人的历史的里面，他们在旷野当中，他们还是很想念在埃及地的，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 他还想念埃及地的韭菜、黄瓜，还有呢，他还想念在埃及地不用钱还可以买到鱼吃，哦，可以有鱼吃。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即使不用钱，他们是用他的生命来换那鱼吃的，他们用他们的年律，做奴隶的年律来换那些东西吃的。是的，他们从埃及地出来的，他们带着金银出来的，但是在旷野却买不到鱼吃。所以在这样的时候，这样情况的里面，他们就很想怎么样，退回到埃及去。但是不，你过了这个尼罗河，你就去回不去了。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已经既然信了主了，我们就要跟随主，把可夸的盼望和胆量要坚持到底。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因为我以前小的时候在福州小孩的时候，我们听见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在骂基督徒啊，这句话不好听啊，他们骂基督徒怎么骂呢？他骂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呢是半天掉，就是你掉在半天，那就是说你天堂你进不去，那你地狱你也下不了，你就掉在半天，用这样的话来骂我们基督徒啊。那意思就是说，你是基督徒吗？是。你是相信耶稣的，像基督徒吗？也不大像啊。那他就骂你这个是半天掉，这个是很流行的。所以我小的时候经常听见这样的话，那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常常觉得里面不好受啊。这是否就是我们真正的光景呢？有的时候我们晓得，我们就着我们得救的地位上来讲的话，我们是属天的啊，这是绝对的啊。但是在我们经历的情况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埃及又回不去，但是呢迦南地又进不去，好像在旷野是38年在那里漂流一样，日子过得很痛苦。有的时候会觉得，怎么信耶稣，怎么我们会过得这么痛苦？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眼睛注视到其他的事物上去了。就是所以希伯来书把它，其实希伯来书里面有许多的警告，如果你不把注意力摆在主的身上，不注视基督的话，有许多的情况会出现。就好像第二章第一节那里会讲到，你会怎么样？会随流失去，无法站住，因为这个世界的潮流吹着我们，逼着我们，在我们身边，每一天我们都会受到这个世界潮流的影响。我们呢，如果不注视基督的话，第一，随流失去，站不住。那么还有一种的光景，就是在三章十二节，会产生不幸的恶心，导致我们没办法享受主的安息。那么到了第三章十三节的时候，被罪迷惑，心就刚硬了。然后我们也看见，能在这个这条属天的道路上，常常我们看见说不能够坚持到底，而且呢，心窍也不通达，对属灵的事没有兴趣。还有呢，在第四章第一节那里也给我们看见，赶不上神的应许。那最可怕，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甚至停止聚会。到第十章的那个地方，我们又看见说，能故意犯罪，践踏神的儿子。那当然，这个特别是指着异端说的啊。那么，我们也看见在第六章那里看见，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停顿不前。到第十章的那个地方，我们又看见，神的百姓这些失去勇敢的心退后。到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又看见疲倦灰心。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啊情况会出现在这个整本的希伯来书的里面的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注视，没有把眼睛定睛在基督身上。因为整本希伯来书你看见没有，甚至你作者都没有，都你都不知道的。我们历史历代教会的历史，许多人想去找，但是我们还是找不到作者是谁。为什么？作者他隐藏他自己。为什么他要隐藏他自己呢？他乃是告诉我们说， 作者是谁并不重要，并不重要，你要看神的儿子，你要注视这位耶稣基督。所以从这个我们开始，刚开始我们从第一节那里，神在古时借着先知多次多番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弟兄姐妹们，神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力量力气来跟我们说话呢？而且是在旧约的时候是多次多番的不在这末世的时候又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晓谕我们。那这个晓谕的内容是什么呢？到底他要对我们说什么呢？我们从第二节的里面就看见一件事情，神早已立他的儿子承受万有，这个是一个最神在他创立世界以前神心中的这个旨意，万有唯有他能够承受，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弟兄姐妹们，这句话实在非常的大，非常的广，我不晓得你们里面的感觉是怎样子，但是我在我的感觉里面，这个使徒写这句话的时候，他里面的思想哦，一点也都不下于使徒约翰的思想啊，因为我们看见说使徒约翰说到道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话是多广多大的。但是我们看从这里这句话的里面，我们又看见这句话又是这个思想又是何等的广大。那我们看见说整个的宇宙的归宿是归给谁的？我们今天看见整个宇宙啊，这么大的这个宇宙，我们常常会想这个宇宙的终结归宿是在哪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整个的宇宙要归给基督的。那么这说他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不在其中呢？我们当然在其中。这个万有都包括了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就显明说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属于基督的。而且这个整个的宇宙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也说明说这个宇宙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基督来的。你们没有想到这个树上的花，地上的草是从哪里来的？从基督来的。我们每一个人，神都是照着神儿子的样式，他的形象来造我们的。所以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真正的意义，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如果这个失去的话，我们就会落在怎么样？刚才我所提的那好几样那种可怕的情况的里面。感谢神，唯有他承受。今天就我们生活上来讲，有的时候我们损失一些东西啊，损失一些利益，我们就会争吵不休啊。我们眼睛常常呢都是定在眼前一点小小的利益上啊，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这所有一切都是属他的啊。在过去一个礼拜的里面，我说了一点，原谅我说我一点点自己的一点点的事情啊。星期一的时候我去沃尔玛买 money order 啊，买了2000块钱的 money order， 是一千的放在两张放在口袋的里面。当我这个从开车的时候，从这个车下的时候，因为我的口袋很浅，结果呢这2000块钱的那个 money order 还没有写的，什么都没空白的就掉了。就掉了 ，receipt 也掉了，什么都掉了，我去，后来回到家中，哇，我跟孔慧两个人在一起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落在许多的血气的里面，充满了许多的抱怨，说就开始争吵不休，你怎么这样子呢？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哎呀，那我也会用我自己，那么血气啊、肉体啊，全部都暴露出来。为什么？因为我把我的注意力全部都是摆在我眼前这2000块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2000块钱如果跟远视来比的话，算什么？在时间中的任何的每一样事情、每一件东西，都是有限的。与那无限来、无限的那个价值来比的话，那算得了什么？何必这样争吵呢？但是我们的天然的肉体就是这样子，因为因着这件事情，哎呀，我的血气、我的肉体全部都暴露出来，我就伏在神的面前，神啊，赦免我，我就把这事交在你的手里。后来我就去每个地方去寻找，但找不到。找不到的话，所到的地方、所走的商店，我就把电话留给他们。我如果有人找到的话，把他什么能告诉我，或者怎样子，但是空白的，谁能每个人拿的就是钱了。啊，后来这件事情我就放在主的手里，主啊，你的手托住万有，这件事也求你托住他。那么到了星期四的时候，早上电话响了，有人打个电话给我，啊。他问我你是不是去过这家店，我说是。他说你是不是有 money order 丢了，我说是。他问你多少钱，我说是2000块钱，1000一张1000一张的。然后他问你是从哪里买的，我说是从沃尔玛买的。他说啊，你很 lucky， 你可以你来这家，你来我的店里呀，你我这个 money order 被我捡到了。啊，那时候我心里面真是要感谢神啊，因为那个时候古伟还在打电话跟那个 MoneyGuard 那个公司里面的人还在讲这个事情，是不是要把这个钱把这个 Money Order cancel 掉，但是他的 process 是8天你不能够把它 cancel， 那一定要等8天之后有人取，如果没有人取走，这钱还会退给你，如果8天之后人家把它取走了，那就要不你自己他们要不回来的，他只能把那个人的 information 给你，你自己去找他，警察找他或者起诉他，把那个钱要回来。但是感谢神，他还在那边讲打电话，我这边电话也响了。我说神啊，感谢你，因为你的手，你主宰万有。借着这件事情，只不过显明出我的本性，我把我的眼睛只是注视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晓得，唯有他承受万有，就是我这个人，我的产业，我的儿女，我的每一分钱都是属于他的。奉十一奉献的原则是什么？十一奉献的原则不是说神啊，十分之一是你的，十分之九是我的，不是的。十分之一的奉献的原则乃是说什么呢？乃是说这是粗俗的，我要把这个粗俗的归给你，归给神。后来这些无花果或者葡萄如果再长出来的话，那也都是属于你的，所以我先把这个前面粗俗的归给你，乃是表明说我后来要长出来的这些所得到的也都是你的。那就是说看见一件事情，唯有他承受万有啊。如果我们有这个眼光的话，我们在生活上将会减去许许多多的难处，我们也会少了许许多多的争执啊。感谢神，唯有他承受。那么我们再讲交通第二点，唯有他是。弟兄姐妹们，这句话是在第一章的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些我告诉弟兄姐妹们，这些希伯来书中的这些的话都是非常的大，好，那个思想都是非常的广啊。那么我们看见说这里讲到唯有他是，除在他之外都不是。我们晓得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做人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乃是对整个宇宙的否定，因为整个的旧造在这个因着仇敌的缘故，整个的旧造乃是殆尽死亡跟败坏的。 乃是对整个宇宙说，所有这一切不在他儿子的里面的都不是，因为神的儿子都要为整个宇宙死。我们知道神的儿子，我们在希伯来书说他为人人尝了死味，那句话乃是说他为每一件事尝了死味。实在你去读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他是为每一件事尝了死味，整个的宇宙，整个的旧造，整个这个败坏的在这个天地，乃是神的儿子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对所有整个这一切都否定，是为每一件事死。所以在这里，在他的复活的里面，我们看见说唯有神的儿子他是。如果我们是羊，他是我的牧人；如果我贫穷，他是我的富足。这就说明一件事情，每无论是在怎样的情况的里面，他都是是的，他能够应付我们每一件的事情。如果我是疾病，他是我的健康。所以如果你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这句话是多广啊！无论每一件事，就他说我是，而且在这个神在启示他自己的时候，神在启示他自己，对摩西讲，摩西要问神和我，你到底是叫什么？叫你的称呼是怎样子？那神启示他自己，他说我是是的那一位。耶和华这个名字乃是说我以前是，我现在是，我永远都是。所以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怎么样，都是怎么样，都是一样的。感谢主，他是神荣耀所化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也劝勉使徒，也劝勉这些在犹太人中的基督徒，你要把眼睛看在神儿子的身上，不能再退回到那个宗教那个犹太教的里面去。因为旧约所有的那一些的礼仪，旧约所有那一切都是影儿，到新约的时候乃是本物的真相，是本体的真相。你今天认识耶稣基督，你今天认识神，就要透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就能够认识。而且我常常觉得，如果你去从影儿去认识一个人的话，很困难的啊。比方今天有一个人进来了，你只是先看见他的影儿，你能不能猜出这个人是谁啊？没办法的，你猜不出的啊，那只是影儿。那旧约的时候，那些很许多的时候都是影儿啊。但是今天神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每一天都应当来到他的面前，因为唯有他是那是的那一位。我再跟弟兄姐妹再交通第三点。唯有他能，这是在第三节的下半段，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晓得神的话就是能力。我们今天所看见的物质，每一样物质，我们都晓得乃是因为神的能力凝聚成的，因为是看不见的能力而凝聚成能够看得见的物质。这个是我们也晓得这个我记得以前我小的时候听到一个传道人这样讲，他跟我说，他那天在那边讲道，他把他的眼镜，把他自己的眼镜拿下来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他说这面眼镜，你看见他这个物质在这里，他这个物质在这里，但是他这是因为有个能量凝聚他，他才在这里。如果这里面的能量释放出来的话，那就是原子了。如果释放出来的话，我们这个整个福州城要炸掉了，炸平了啊！ 那我们知道后来我就晓得，原来这个放射性这个科学，我们就晓得说，这个所有的物质都是能，都是这个能量所凝聚的。那么我们今天看得见的整个的宇宙，乃是因为神的话所凝聚而成的。所以我们就晓得说，他用全能的命令而托住万有。所以我们就想到每一件事物都是他的话来托住的。这个托住万有的时候也包括你我。我喜欢这句托住这句话。还记得上一次文牧师跟我们讲到那个生命记第33章摩西最后的话对以色列百姓讲。33章那里有一句话我到今天仍然还是记得非常的深刻，我也很非常喜欢这句话，那就是说，永生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是在你以下。永生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什么叫在你以下呢？那就是说，神那永久的膀臂，他托住我。这个是最能够叫我想安息的，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好好思想这句话。如果神的大能的命令如果托住你我的话，我们怎么会不安心呢？那个时候神对他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讲，是的，现在你已经在迦南的门口了，你们快要进去了，但是你们进去之后，你们不要忘记神是你的居所。你不要以为你盖了房屋，你住在迦南地的里面，你就真的就享受安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摩西那时候告诉他们，神是你的居所，你进去的你不要忘记，神才是你的安息。有两幅的图画做个比较吧，都是讲到安息。有一幅图画呢，那是画着一个非常平静的一个湖面然后那个湖面呢，可以把那些山啊还有那些树啊，都可以把它完全反映出来，非常平息的，能一看见这样的图画就觉得哇，很舒服，非常的平静，好像非常的安息，让人感觉这一幅图画放在这里。然后还有另外一幅图画，那是一个瀑布，瀑布从高山冲下来，哇，那个水哦溅得很高然后呢，然后这个瀑布旁边呢有个鸟窝，在这个鸟窝里面的鸟啊，它睡觉了。弟兄姐妹们，你们看这两幅图画的时候，你觉得哪一幅图画才是真正的安息呢？我想是在第二幅的图画的里面，因为平静并不代表安息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事情发生只不过因为没有被鼓动但是呢，那个鸟在瀑布那么大的那吵吵闹闹的情况之下而且下面的水是一直滚的但是这个鸟窝在瀑布旁边，是小鸟在里面竟然睡着了，这才是真正的安息在各样风浪中他能够睡得着，这才是真安息的。所以那个为什么他能够那么安息呢？因为那个鸟窝呢托住他，就好像这个家托住他一样。今天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觉得说，有的时候我在想，有的时候这个家是我托住这个家如果我没有这好好的辛苦赚钱挣来顾这个家的话，这个家可能就垮了。我们有的时候男人在有的时候男人有这个大男人主义就是如果我一回到家里面就好像一个爷们一样 我来到家中就是因为我托住这个家，是因为我赚钱养家，所以我来到这个家中，我就抵赦你们啊孩子啊或者姐妹啊妻子啊要给我服侍我。这是不是的。我们有没有发现，不是我托住这个家，是这个家托住我的。如果不是家托住我的话，我所做的哪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回头去想的时候，感谢神，今天这个永生神是我们的居所。那么而且这个居所就是说到家，而且说到家的时候，那个特性是什么？安息。家的特性就是安息。你回到家中一定会是享受安息的。你去到外面就是住那个五星级的总统套房，你都没办法跟自己家相比的。自己的家虽然简陋啊，虽然朴素，但是呢你没有感觉，你一回到家中你这个特性就是安息的。但神给我们预备这个安息，永生的神是我们的安息，他用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这个唯有神他能够做，唯有神的儿子他能够做啊，他用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唯有他能。还有呢，上面又讲到他洗净了人的罪，这个是谁做的？这个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能做的啊，而且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乃是说出他的得胜，乃是说出他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就这些的话，我们在生活上，我们也看见说，这个我刚才讲到那个事情哈，我自己发了脾气，自己都暴露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在神面前就是犯罪，是亏欠的啊。但是我来到主的面前，我来到他的面前，这位大祭司的面前，我相信他，他能够洗净我的罪。因此这个缘故，我可以跟我的姐妹那个关系本来是吵闹的，但是可以恢复。感谢主，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家庭，我每一对夫妻，我想也都会有这样的经历，都有一些的事情，都是家中的一些事情，然后啊吵啊，然后闹啊，然后为了一些的眼前的一些的利益，我们在那里争吵不休。那么结局是什么？结果是怎样子呢？结果呢，肯定是造成创伤。那这造成这个创伤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罪哦，会让这个情况哦越来越糟糕，越来越坏，会让这个创伤会越来越广。到最后的时候，这个被罪迷惑，心就刚硬。被罪迷惑，心就刚硬的时候，你看啊，我们不管是夫妻也好，不管是谁也好，都不会去认错的。而且刚硬到一个地步呢，坚持到一个地步呢，怎么样呢？跟神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有看见说，整个的情况就掉下来。除非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圣灵引导我们夫妻之间彼此的认罪，彼此的和，彼此在和睦，那么稀奇的很，好，稀奇的很，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替我们祷告，他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他用他那无穷的生命的大能来服侍我们。所以因着这个你我里面有这个无穷的生命的时候，他这个是这个创伤会愈合的。我这个人的脾气就比较，性格就比较急啊，有的时候在餐厅做事情的时候，事情太多的时候呢，哎呀，我切东西呀，要快点快点快点，啪，整个指头连指头指甲都切掉了，都做过。太急了啊，巩慧都说你要慢一点，要慢一下来，不要这么太快。我说事情太多了，那不赶一赶，等一下，哎呀，等一下客人来了我怎么办呢？赶着，结果呢，受伤了，那个窗口很大，血流不止。然后呢，我就包扎他，我就用药物包扎他，但是我这个创伤很快就会好的，一般三四天差不多都好了， 很快，恢复很快。但是你看，因为我这个人是活的人，如果他是因为我是个活的人，我里面有生命，这生命中就有这个恢复的能力，生命当中就有这种医治的恢复的这种的功能在我里面。所以当我这个手贴伤的时候，我里面生命的本能会医治它。是，但那当然药也是要用的，对不对？还是要涂药，要包扎它。但是如果我这个人是死人，如果你把他指头砍掉，你怎么包扎他都没有用的。但是这个人是因为是活的，他有生命在里面，他这个生命的功用就是怎么样的呢？不断的帮助你的伤口再恢复，再恢复，再恢复，直到痊愈，到最后变成完全恢复好。这个就是生命中的奥，生命中的奇妙。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个创伤能够恢复，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那无穷生命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跟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什么时候伤害的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有创伤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要杜氏基督，因为这个工作唯有他能够做的，因为这个工作唯有他能够唯有他能感谢主。我常常觉得说神的话实在是非常的宝贵，是非常的实际，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带着我们往前。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真的要多多的摆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他带我们，因为我们在跟随主的这条路上，我们看见说我们面临的征战是非常的大。如你只要为着属天的利益，为着主的利益，神国度的利益，那么黑暗的权势一定会来攻击你的。还记得那个彼得吗？彼得的故事吗？彼得承认耶稣，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耶稣就告诉他，这是父神的启示，你是有福的。接下来没过几分钟，他拖着耶稣说，你不要上十字架，好像很体贴耶稣样子。那么耶稣责备撒旦，退我后边去。只在短短的时间的里面，有两种的情形在他身上出现，一种是属天的，一种是属魔鬼的，一个是天堂的，一个是地狱的，都在他身上都出现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我岂不是如此呢？因为天要得着我们，但是撒旦也要得着我们。在这样的情况的里面，你知道吗？这我们，所以我们这个人就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战场啊。我们的魂的里面，这个征战是相当的激烈。如何能够胜过呢？主耶稣说，我已经为你们祷告。他对彼得说，撒旦好像摔用那个簸箕要摔，要一直摔，要摔把你给摔出去。但是主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你回去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真是有福的，因为耶稣基督他在父神的右边，他为我们祷告，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我们，他洗净我们的罪，而且他是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些都是神儿子的独一的特性，我们真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希望这些的话能够对我们有一点的帮助跟鼓励。好，我们低头做一点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主孩子总是觉得这些所讲的话总是有残缺的，主啊，这些总是有片段的、不完整的。求主你借着你的灵，把你的话，把你那个荣耀的心意能够完整的说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求你将父神啊，求你将你的儿子真是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看见唯有耶稣基督你是祭司，唯有耶稣基督你是君王， 唯有耶稣基督，你是那说话的先知。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神荣耀所化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称像。主，求你用你全能的命令来托住我们，叫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把我们的重量都放在你的身上，使我们能够完全享受你的安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